一接触就清清楚楚，这是我们的本性，一接触就能够明白的。我们现在是不是这样？你一接触就知道这是眼镜盒，你一接触这花，那很清楚，一接触都晓得它从哪里来，你的心中显现的相因性显啊，这个性因性现，你要找我们自己的真性，你找不到，但是它借着外层相把你现出来，所以你现在听到我的声音，就是你闻性借着这个深层显出来的。所以这个我们的闻性就有这个功能，它就能够现外面的境界的这种层这种相啊。那外面的境界需要借着我们的心来显现它的样子，它们两个本来是一家的，但是由于我们一念不绝，所以有了起始了，有了相对待的起始了，然后越迷越深，就在分别一切境好坏美丑是非善恶，这就变成无明了。所以啊，我们现在了解了，这无明本来没有，随个人的妄执不同，所以有的人喜欢红的，有的人喜欢白的，有的人喜欢黄的，有的人喜欢白花，有的人喜欢绿叶，各个人不一样，所以对于颜色也各个人的喜欢都不同，这个是虚幻的。但是心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心是本有这个功能，它的本能就是这样。那今天为什么我们会有对立呢？因为你去分别它，有取舍它，分别它的好坏啊，有这种差别相对待相，那你就能所跑出来了。真心里面本来没有，像镜子，它就是一切明朗，一切清楚。所以你了解心是这样子，它体空寂，它相可以现外层境界，外层就是依它现的，六层相是依它现的，现的这是空有不二的啊，这个是个真空妙有，是相明而已，不是真有的。那真心的作用，功德妙用如红河沙，你每天处事待人接物，每天种种运作，就是它，就是心变了。你了解这个道理了，你在日常生活中你就可以起观心了，就学可以学灯了，外面照得清清楚楚，看书看得清清楚楚，处事待人清清楚楚，对不对？办公在办公室办公清清楚楚，在家里啊，这个在家里啊，在家里的家庭的生活，上对父母啊，妻子教育子女，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心就有这样的觉能但是呢，没有的东西你不能有，那些没有的叫什么呢？就是你内心取舍了。哎呀，我讨厌这个，我喜欢这个，情势波动，那个只是没有的东西，那是因为无明才变的，所以那个东西可以舍得掉。你只要了解空理空性啊，了解宇宙万法就是我一念心而已，心外无法，法外无心，一切境界都是我自心啊，自心显现的影像而已。所以外面没有境界，外面的境界就是你自心境界。所以你要了解实相，实相就是空寂，因缘有的自性空，空有皆离的实相，就是八识二物，境界就是你自己八识心变现出来的。所以一切境界是没有主体的，人无我，法无我，一切境界就是相跟名而已。为什么有这个境界？是我的妄想心生而已。你很清楚这个境界，你就学灯了，每天处事待人接物，一切很清楚。看，我常常说，看报纸看得很清楚啊，但是绝不动心啊，绝不在那激动，在那啊，在那抱不平，心平气和。听到什么见到什么都是心平气和，时时保持你这个明明朗朗不染万境的心。染境就不是灯了，染境就变成啊，就变成我们所说的照相机把它吸进来了，这着相了。所以啊，以觉明了，意志为灯啊，用这个灯向我们的心急照一切，心无其舍啊。是故一切求解脱者，以身为灯，又为灯台，心为灯柱，真诸戒行以为天游，智慧明达犹如灯火啊，常然如是，真正结灯，照破一切无明之暗，能以此法转向开示，即是一灯燃百千灯。所以这个就比我们身像个灯台，心像个灯柱， 然后真诸戒行是以为天游，智慧明达就像灯火一样，这是比喻借假修真的，借这个因缘际会，然后佛种从佛起，从缘起啊，借着这样的因缘来开发我们的这个本妙觉心啊，以这样的因缘来成就我们的菩提道业啊。这个以灯续燃，燃灯无尽，故号长明啊，所以灯灯相照，燃无尽灯啊。说过去有佛名曰燃灯，亦也如是。愚痴众生不会如来方便之说，专行希望，执着有为，虽然世间酥油之灯，以照空世，乃称一教，这岂不妙乎啊？可是我们现在凡夫啊，很多学佛的人，他不了解这个灯他表法的意义啊，燃灯供佛的意义啊。佛他不需要智慧光明，我们需要，我们也是佛，可是我们这尊佛啊不能显啊，因为他被无明障住了。所以你燃灯供佛啊，不是供已经成佛的佛，他不需要啊，他不需要灯啊，他已经是自信光明了，我们需要啊，对不对？因为我们前途一片黑暗啊，为什么？我们用的是八四五十一心所啊，是三毒心啊，人家佛用的是菩提心，菩提心是自信光明啊，佛的眉间放一毫光就能够上照万八千世界啊，岂是假指酥油之灯以为利益啊？我们需要这个灯啊，来照破我们前面的黑暗啊，啊，让我们能够行正路啊，啊，行八正道啊。可是凡夫执着相啊，所以染着世间酥油之灯呢、啊，来照空世啊，乃自己称为我是依教奉行，这岂不妙乎啊？你看古代用酥油灯，那是无可厚非的，因为以前没有电灯，对不对？可是现代的人，我也常常看到很多人燃那个酥油灯，包括有一些人拿到基金会来放在佛堂，也弄了一些酥油灯，我看了都很恐怖，对不对？我请他们在那个供桌上贴上了纸条，请勿摆酥油灯，以免火灾，对不对？你想想那多可怕、啊！他燃了那个灯，底下燃了两桶油，对不对？哈，如果啊，当然我们基金会上面是没有猫。如果有一些寺院里面有猫，从那什么猫啊，什么小动物从什么交过去，那个油灯一翻就佛经了。所以你看上次那个戏子那个房子啊，听说是哪一个佛堂啊，不晓得是不是，就是不是是是是哪个道场啊，人家不晓得是不是什么原因烧起来的，但是他们是用揣测的啊。说是有啊，大家也看到报纸，对不对？他们就揣测是不是燃了什么灯才产生出来的啊？这个油灯翻了、啊，翻覆了、啊，所以你看，就执着那个，哎呀，灯啊，古人就是用酥油灯了、啊，酥油灯的灯也不比电灯亮，所以燃电灯反而比较安全，对不对？所以众生就执着那个灯的形象，一定用那个酥油灯啊，那个。有火灾的危险呐、啊，这执着啊，是不是众生的执着啊？所以啊，其假如是私有之灯呢，以为利益啊，审查失理，应不然乎啊？所以你仔细去思维啊，啊，佛绝对不是需要你那前面那燃那两个私有灯啊，那是叫我们警觉，我们要追求智慧啊。我们底下请看62页那个文第二行，又六十行道者，所以六根之中以一切时常行佛道，修诸觉行，调伏六根，常死不舍，名为六十、啊、这个我们也常常看到经上常说的六十行道， 这个六十行道就是指着昼三十夜三十，那个这个是印度的计时的方法啊。印度把一天分成这六十，这个六十每一个时就是等于我们现在这个外国人所算的小时的四小时。那我们中国人计时的方式啊，是二六十，昼六十，夜六十啊。我们常常用那么字替寅卯呢那种算法，所以每一个字就代表两个小时，所以你看外国人用这个叫小时，我们中国人讲时，中国的时是等于这个外国人的小时的两个小时啊。那印度是昼三十夜三十，昼三十是初入分、中入分、后入分，夜三十是初夜分、中夜分跟后夜分啊。那六十行道啊，就是二十四小时你就用功精进了。当我们看到这六十行道，我们想那这样二十四小时之内用功精进，那没有休息头不是昏昏的吗？那精神不能集中怎么修行呢？对不对？那身体垮了怎么办呢？我们就起来疑惑了。所以有很多人这个精进用功几天不睡觉，结果头昏昏的，静坐就让你打瞌睡啊，这个得不偿失啊。所以我常常劝人家，你要修禅坐的时候啊，一定要你很有精神的时候啊，你一坐要很清楚心住一次，让他没有妄念啊，不能说一坐就昏沉了然后就睡着了，感觉没有妄念，其实你是睡着了，那有什么用呢啊。静坐要能够达到啊，心心急急，急急心心啊，清清楚楚没有妄想，心安住在一点，这才能够得到修行的用处啊。如果你昏沉掉级，那都得不到真实的受益的。那所以这个六十行道啊，它有它表华的意义，不是说你这个昼三十夜三十二六十中都不睡觉，这叫六十行道啊。它表了意在哪里呢？所谓六根之中，以一切时常行佛道啊，修诸觉行，调伏六根，常时不舍，名为六十。这是最重要的啊，就是你能够调伏你的六根，所以用这个六十行道来做表法的。如果你不能调伏你的六根，你就是做那六十都在那里修坐禅啊，可是在那里想过去、想现在、想未来，在那里妄念不停，在那里昏沉掉级，那也不叫做六十行道啊。如果你能够降服你这个六根啊，眼见色、耳闻声都是跟觉正境相应的，根尘接触，觉而不迷，心性启用，正而不邪，处事待人接物静而不然，那就六根门头放光动地，那就真正的六十行道啊。那晚上睡觉做的梦都是修行梦啊，所以有的人晚上做梦啊，他碰到稍微有一点不如法的境界，他马上懂得背经啊、念佛啊，或者看到人家在梦中要伤害他，他能够念观音菩萨。有一天我有一个朋友他来跟我讲，他说他觉得他修行有进步啊。我说你怎么觉得你修行有进步呢？他说我平时在日常生活我就修学，我不要跟人家嫉妒啊，不要跟人家计较，即使人家占了他的便宜他也都让了他，明明看得很清楚你是占我的便宜的，算了，我跟你结善缘啊，吃亏就是占便宜，我跟你结善缘，来世我还要想度你，所以当人占你便宜你要做如是观想，我跟你结善缘，我希望来世我能够度你，我能够帮助你，这个缘你来世可以听我的话，接受我的劝告啊，我要度你啊，如果快的话今世我也希望能够帮助你，常做如是想啊，将来增长自己的悲心。好，那他说啊，我除了白天这样以外，我有一次我晚上做梦，梦到了几个人，两三个人这样来欺负他，要来伤害他，拿刀子要杀他，他就坐下来，他就看到那个境界，他 坐下来就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心里想好吧，我欠你的命我就还你吧，我也不会跟你计较的，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诶，他在梦中能够这样做，这样的做，这样还能够这样念观音菩萨，这样念观音菩萨，念到自己醒过来，这就是功夫了，这就是六识行道了。因为他在那个境界的时候，他还可以能够念观音菩萨念得出来，还可以保住他的慈悲心啊。有的人白天他给控制的住，晚上罩不住了，不行了。所以啊，古人常讲，你白天能够罩得住，能够舍服你的妄心，舍服你的六根啊，你晚上睡觉还是一层功夫啊。你到了晚上睡觉能够舍服你的这六根，到了你我们命中的时候啊，那能够做得了主才是更是功夫啊。命中的时候那个夜视一千，自己都糊里糊涂了啊，虽然在梦中做得了主，命中未必可以做得了主，因为夜视一千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所以啊，我们要训练什么，你在白天处事待人接物，不起恶念，都跟结正尽相应，结而不迷，迷了就起贪嗔痴了，结而不迷，正而不邪，根尘接触，反照自己的心，起的是什么念头？看到人家有钱有地位，你起的是嫉妒，或是障碍，或是哎呀，你过去生一定修得很好，哎呀，我要学你这样修。福德，但是我来世如果有你这样福报的话，我一定会拿来布施，拿来做善，来利益做利益众生的事情，而不是嫉妒障碍啊！所以你一定要在你根尘接触的时候，时时看你自己内心的反应，要能够正而不邪啊！根尘接触，处事待人接触，清净不染，染了一定起贪嗔痴慢啊，一定会。跟道相违背的，将来关照，等到你白天如是，夜晚做梦也如是，哎，那六识行道，二六识中行道就相应了。所以它有它表法的意义，而不是叫你不要睡觉，不要睡觉谁都受不了啊。所以是这样，调伏六根，常死不舍，名为六识啊。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这个绕塔行道的意义。就是第62页经文那个论文第三行倒数第三个字，绕塔行道者，塔是身心也，当令觉慧行扰身心，念念不停，名为绕塔。过去诸圣皆行此道得至涅槃，今时世人不会持离，曾不内行为执外求，将执爱身绕世间塔，日夜走聚，徒自疲劳，而以真性一无所利呀。所以这个绕塔行道也有它表法的，塔就是表示身心的。所以当你在绕塔的时候，你就要觉悟啊，常令觉慧行绕身心，念念不停呢。啊，怎么令觉慧行绕身心，念念不停呢？那四念住观呢？我常常提这四念住观呢，四念住观。你没有前面的五停心观做基础，四念住观也不是那么容易观得起来的啊！你心如果都是散乱，都是嗔恨，都是嫉妒障碍了，都扶不住了，你怎么提起这个四念住观？这四念住观就是破我们执着身心世界是常乐我净的啊！这是修行的起步啊！所以其实来讲，这37道品里面，前面这个四念住观。跟后面那个八正道是非常重要的，前面这四念住观叫你出离心，破除我们对世间万法执着它常乐我净，那八正道叫我们当我们做我们生活的准则。如果你只有后面那个八正道却没有前面这个四念住观的基础，八正道是人天善法啊，你在世间可以修行做个正人君子绝对没有问题，但是你出不了三界啊！你有前面那个四念住观，精进这四念住观啊，这样两个呼应呢、啊，你会在菩提道上逐步逐步的增进呢、啊。啊，那四念住观大家都晓得， 观身不净，用这样的破身见。我们天天都逐着这个身子啊，是我的，天天爱惜他，保护他，希望他长得很庄严，天天来打扮他。那身见不能破，那我执怎么能断呢？身见是在我执的前面呢，身见能破，你才有希望破我执啊。所以你看那个须陀洹果破身见，要到阿罗汉才破我执啊。像那个四空天人破身见，但是我执也是未破啊。所以观身不净啊，能够破我们的执身为净啊。那观受是苦啊，我们现在觉得啊，像冷气室吹得很热，吃的好吃的觉得很热。佛陀跟我们讲，苦固然是苦，乐也是苦啊。所以跟我们讲，苦虽然是无量无边啊，在容舍是八苦，然后再舍就三苦。三苦什么？就是苦苦苦固然是苦，第二是乐苦啊，乐也是苦啊，乐苦又叫做坏苦。第三个就行苦啊。比如说你肚子饿的时候啊，你觉得这个东西好像很好吃，可是当你吃到很饱的时候吞不下去的，乃至于你吃太饱了，很苦，苦不堪言啊，是不是肚子胀得难过得不得了？所以现在啊，自助餐害死人。如果人家叫我去吃自助餐了，我说不要不要不要。为什么呢？那一刻那么三四百块，对不对？去了没有把它吃饱，好像很难过，对不对？所以一定啊，吃到很饱了，我背起来切切起来，切个扎起来，对不对？啊，再跳一跳，把它弄挤一点，然后再吃它几口。那人就是这样嘛，人就是这种贪欲嘛，是不是？好，这好像舍不得嘛，人都有这个习气的。然后吃完了又好难过，胀，是不是胀吃不下？大家会不会这样子？人同此心，我们都是人嘛，是不是？所以你看，你吃到这样的时候，饭也吃不下了，变成倒胃口了。所以乐也是苦，吃得太胀也是苦啊。所以你看那些喝酒、抽烟、赌博的，到最后没有一个好下场啊，都是变成了生病，在糟蹋这个身子而已啊。所以观受是苦，苦是苦，乐也是苦啊。所以我常常讲，你满足你六根的感受，那只是麻醉而已，它一次比一次严重，一次比一次严重，到最后你有了它只是疗伤而已，让你没有觉得痛苦而已，可是没有它就觉得很痛苦啊，就如同吸毒的人一样，刚吸的时候好像有点飘飘欲仙，到最后上来瘾了再吸也没有快乐，可是没有它就会在地上打滚。世间的乐就是这样，这个就是乐苦。那行苦就是你这个我们这个生灭相续、念念牵牛，这五阴之盛的这种行苦，行阴牵牛这个苦。当然，这个行阴牵牛有粗有细，包括那个四禅四空天人，他们也有这个行苦的。所以你要懂得观受是苦啊，所以你才能够心清净，身心清净，才能够放下万缘呐、啊，然后观心无常啊。你要了解啊，这心不是一个啊，我们现在都觉得很真实啊，有一个我的心，有一个我的相，我看到什么我喜欢就好像真的，我讨厌就好像真的，其实根本是假的。我们的心是生灭心，是根本没有，是空的啊，妄心是空的，不是真有的，它是依真心而有，真心真如心是无相的。那妄心是什么？是你一念攀缘，一念不解生三系，这样攀缘的，由这个真心空寂无相，成一攀缘，它就变成生灭了。从这个地方生起灭去，生起灭去，生起灭去，这样在生灭相续有这个妄，它是依真起妄啊。这个没有实体，这个生了就灭掉，生掉就灭掉，生掉就灭掉，只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啊，后面这个真心啊，是起之不尽，用之不竭，无穷无尽，所以它生灭相续也无穷无尽啊。它生灭相续就从这个真的这个相生灭相续，这样生灭相续无穷无尽，就一直生灭相续的。这个体是没有啊，体没有啊，所以我常常讲，在我们因能变的时候，我们这个种子，也就是能量，这能我们这个种子升起第八识， 在果能变的时候，第八识生出前面的七转识，连同第八识一共八个，然后 等他造了造作了以后，他又与他所造的业又反心后面这个新的种子，新的种子受心以后，又种子起现行，又生在果能变，又生出前面的七转识啊。那七转识造作了以后，又有了新的业，又反心这底下那个新的种子，这样哈，因能变果能变，因能变果能变，种子起现行，现行新种子，这样刹那刹那刹那刹那相续，有这个，这个都是八识心心说法，这个都是生灭，都没有实体，唯有那个实体在后面如如不动，那个真如，那个放下万年如如不动的那个真如才是真的。不攀缘就是用真如心急躁的，一往外缘，一有能所，它就是生灭了。所以第八识还有一点缘，那个外缘就是一念不绝生三系，有一个见分，见到相分，所以八识就是一个见分跟相分而已，就这么开始的这个能所见分相分。所以八识叫做真妄的活佛，它的体就是真如，但是那个妄就是一念三系，一念无明生三系，那个八识心中的那种维系的生命相，就那个而已。那等到越迷越深，八识的见分再去分别八识里面的相分的时候，那就有了，有七转识的。那七转识完全就是生命相续，根本是没有实体的，没有实体的。可是我们凡夫执心为常，我现在讲这个道理，一定要唯识学啊，研究了一段以后，这么一讲就了解了。如果刚刚听这个道理，实在是很不容易理解的。反正我要表达的意思就是，你现在的心根本就不是真的。所以佛在楞严经里面，佛对阿难七处真心呢，阿难还找不到心，因为他根本没有实体嘛。那真心呢，是尽法界性啊，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的尽法界性呢，小而无内，大而无外啊。你根尘接触都是他现的，没有一法不是他啊。那我们现在这个心呢，没有实体呀，可是我们却执心为常啊，把它真的有这样一个心，好像一个又那么真实。其实他就是前面的七转识，这样生灭相续，过去现在未来，这样相续连续下来而已的。所以要叫你观心无常啊，他就是无常变异啊，根本没有实体啊，这个幻化了，眼前的境界就是个幻化，是生灭的联系的假象而已啊，不要被他骗了 啊这样观身不见啊，观受是观心无常。所以你要知道，你根尘接触都是你接念心现的，它是无常，是个相续相，是个生灭相续相，你就不会被境界骗了，你就知道它是梦幻泡影，如露如电了，你就不会迷啊。然后观法无我啊，观法无我，观一切境界啊，这法无我包括人无我跟法无我，二圣是以人无我为主，我这个人无我，我这个身子是五蕴，受受想行识，色法是四大，心法是受想行识，它也是生灭相续相，不是真的。我这个五蕴的假体不是真有的，这观法无我，这个无我不是你我他的我，我是表示这个主体的意思。所以内身心没有一个主体，外世界也没有一个真实的主体，所以毕竟诸法毕竟空啊，所以要这样观啊。所以你根尘接触，你不再执着身，正报身心，依报世界为常乐我净。你知道这世间万法都是无常无我无乐无尽的，慢慢慢慢这样起观啊，远离世间的一切的缠缚啊，让我们的真性能够脱年解缠呐 啊才能够得到自在解脱啊。所以啊，要这样啊，绕塔行道，塔是身心呐、啊。常念结会就是这四念住啊，在你根尘接触的时候，回绕身心，念念来观察省察自己的身心啊，这样念念不停，名为绕塔。过去诸圣皆行此道，都是从这里起修的，所以你一切的修行都是要以这个为基础。如果你乐着于我们的身心跟世界啊，觉得这个身心世界都是实有，迷恋在我们世间五欲六尘， 迷恋在我们世间的名闻利养，迷恋在我们世间的财色啊，那你修其他都修不成功啊，这是绝对的根本啊。这叫你第一个根本看破放下，你这个不成功，修其他的都是世间法，你所得到啊欲界的定，你所得到人天的福报，就这样而已。因为这是最根本的出离心。所以以前妙见长老他来台湾的时候，他讲修净土法门一定要有这数念之观，因为心净则佛土净，你才可以相应到诸佛的净土。或被人骂说他不懂净土，对不对？他净土啊，阿弥陀佛很慈悲，他放下了一个索道车，就溜龙龙车就把你拉上去啊，那这不跟外道一样啊，对不对？那这是什么是佛法呢？佛法重的就是缘起，离开了缘起，那就变成外道了啊！因为缘起，所以在四圣地啊，四圣地也是一缘起啊。你看，苦集就是世间的缘起，灭道就是世间的缘起，所有因缘就是世间出世间的缘起。世间的缘起是生灭门、无明、行识、名色、六字数、爱思有、生老死啊。那个出世间的缘起是还灭门啊，无明灭到到最后老死灭。那个六度万恨也是缘起，才可以成就佛果啊。所以你不修，那怎么凭空掉下来的？所以我们要了解佛所说的全说实说啊，对一列的众生，好吗？先你立钩签，但是究竟要叫你令你入佛智啊。所以学佛啊，真正的学佛是破除迷信啊。所以你以迷信的思想来学佛啊，那学不成的，结个缘啊。结个世间的缘出不了三界啊。所以你没有四圣这个四念住的觉观，你行一切善法是人天佛法，所以不能把人天佛法当成是菩萨道啊。菩萨他不是很喜欢世间，不是喜欢世间的名利，不是贪图世间的名闻利养啊，他是知道世间苦，但是他的悲心重，他愿意回到这个世间来教化众生，牺牲奉献，是这样。但是他不是落脚于这个世间呐、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啊。所以没有小神的基础啊，啊，迷着于身心世界行菩萨道，那不是真菩萨道啊，那是人天佛法。那这两个差距很大，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所以那个我常常也讲，你看那个净土经典啊，那个极乐世界，那里的鸟啊。那树木啊，他们都会唱啊，六尘说法，他们说什么法呢？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正道，对不对？他前面这个四念住观，哈、啊，这个四正勤他没有讲啊，五停心观他没有讲，所以阿弥陀佛极乐世界那里从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正道开始讲起啊。你没有出于没有对这个世间看破我们娑婆世界的这种的五欲六尘的这种欲望啊。你怎么相应到净土啊？佛法就跟缘起是个相应法，业感缘起啊，你不能相应得到，电波波长不对啊，啊，那怎么能够相应得到啊？所以当然你要在娑婆世界中先精进于四念住观，哎，对这个世间能够看得开放得下，又有慈悲心，哎，你到佛国度，佛帮助你早早成就菩提道，回小向大啊，承愿再来普度众生。所以他那里呢不需要再讲四念住了，不需要再讲这个，因为你已经学毕业了，从这里从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开始讲起。你看看阿弥陀经典是不是这样学法？所以妙见长老一讲啊，他讲这个学净土也要修这个四念住啊，被人家攻击，实在是很冤枉啊。那没有办法，现在世间人呢 啊就是喜欢呢 啊一讲，我想应该是这样啊，啊，对不对？朝自己希望的角度这样去解释佛法，我希望这样，那是不是就是这样？希望就是这样，那未必呀、啊，啊。所以，这个过去诸圣也都行此道，乃至涅槃。今时世人不会处理啊，诚不内行，唯求唯止外求。将这个有慈爱的肉身绕世间的塔日夜在那里走聚啊，徒自疲劳啊， 而以真性一无所依啊。所以要懂得，当你在绕塔的时候，你就要懂得，我要断贪嗔痴啊，我要修四念住啊，我不能再执着着身心世界啊，我要看得破放得下啊，我要成就我的坚固的法身塔，塔里面是供奉的啊，佛的舍利啊，佛的舍利最重要是法身舍利啊，舍利是不坏啊，唯有法身舍利真正不坏，否则世间有相的东西一定要沿着成住坏空生住一面而有变化的，唯有法身舍利无形无相，小偷偷不了，刀不能伤，火不能烧，水不能淹，清净解脱智慧圆满，任何人都到不了，法身舍利是真正的坚固子啊。所以你绕那个塔要想到佛身法身舍利啊，而不是想到那一颗啊，希望佛感应啊，要想到法身舍利在哪里，就是你自己这一念心啊。所以你绕塔的时候就要时时想到恢复我自己的自信的觉性啊，恢能够见到我自己自身的佛性啊，这是最重要的啊。我们底下请继续看论文62页第7行，又持斋者当须会意，不达思理，徒而希切，斋则其也，所以其正身心，不令善乱，持则复也，所以移诸戒行，如法复持，必须外净六勤，内治三毒，勤觉察净身心，了如是意，名为持斋。又持斋者时有五种，一则法喜时，所以依此正法欢喜奉行；二则禅悦时，所以内外沉寂身心悦乐；三则念时，所以常念诸佛心口相应；四则愿时，所以行住坐卧常求善愿；五则解脱时，所以心常清净不染俗尘，此五种时名为斋时。这个又持斋，斋跟斋戒，如果斋跟这个戒合在一起，那就指的斋戒了。我们斋戒是种斋戒身心，令身心清净的斋戒。如果就这个持斋，那就指的斋时。这个斋这个字，那就单独这个字就是斋食。那这个斋一般呢、是指过中不食。我们现在往往把这个吃素啊就以为是持斋，这是错的啊。这是因为大乘佛法他觉得这个不食众生肉，长养慈悲心，这个很重要。所以啊，大乘佛啊，就倡导素食，素食。那由于大家修学大乘佛都素食了哈、都不再吃这个众生肉了，不再吃荤食了。那慢慢之间呢、大家就这个观念就认为，哦，这个斋就是素食啊。其实真正的斋是指过中不食的意思，而不是强调在这事实上。在古代佛制啊，出家人是三衣一钵啊，就是平等起食，他到了城里面去托钵，最多能够这样起食七家，是沿着这个街道这样起食七家，不能跳的，不能这一家托钵了啊，然后再跳三家，再到那家去托钵，因为那一家房子盖得比较漂亮，大概食物会比较丰盛一点，这样不行的。他走到街头连续七家，那就取多少，这七家如果你还是没有办法达到你所那个你的饭量，你也要回去，即使是你托不到钵，你也要回家。 最多就是七家。如果你这样平等起食三家，你的饭量已经满了，那你就回到这个金色里面。所以啊，这个居士供养你什么，你就吃什么。所以不一定是全部都是素食的，人家供养你什么，你就随缘，你就吃什么。所以以前这个斋字这个字是重点是在过中不食。那因为我前面已经说了，大乘佛法重在慈悲心，所以倡导素食。那慢慢大家都反而遗失掉了这个过中不食的这个意义，反而是注重在素食这方面，所以造成很多人误解了，说斋就是素食的意思。其实斋正式的意思是过中不食，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的。哎，这时间的关系啊，这个第八点又持斋者，我看我们就留在下个星期再来解释啊。